好，下面我们看到宝玉被带到一个香闺绣阁之中，带到一个女孩子的房间当中，其实呼应着刚才他被带到秦可卿的房间去了。铺陈之盛，乃素未见之物。然后更可贺者，他吓了一跳，因为房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女子在内，鲜艳妩媚，有似宝钗，袅娜风流，则如黛玉。就这个女孩子的美，鲜艳妩媚，好像薛宝钗一样的美，袅娜风流，长得像黛玉。好，我们看到下面就是宝玉的第一次性的经验了。可是他在性的幻想里，他碰到的是黛玉跟宝钗。宝玉在这里面借着一个梦的幻想进入他的春梦之前，其实是有现实里的形象的啊，现实里的形象就是在我们的现实人生里面可能一直隐藏着从来不谈的东西，其实作者非常大胆地谈了出来。就是十三岁的宝玉其实在他的性的幻想里面接触到了两个身边的女子啊，接触到两个身边女子，而在现实世界里面也许他从来不会讲啊，他从来不会讲。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家可以慢慢仔细看一下，就是宝玉被带到这个房间以后看到的那个女孩子是他不认识的人，是梦里面要跟他发生性的关系的这个女孩子。可这个女孩子长得鲜艳妩媚，有似宝钗，袅娜风流，则如黛玉。就是我们会把现实里你想要去发生性的对象转换成梦里面的对象。因为如果她是宝钗跟黛玉，在现实里宝玉会有礼貌，会不敢有这样非分的要求。可是在梦里面，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说明梦是我们白日不敢做的事情会在梦里出现啊，全部会在梦里面出现。所以我想这样的一本书其实非常真实的说明了人的一个情境啊。所以如果下次有个男孩子跟你讲甜言蜜语，你就知道还要做什么了啊。其实不要去被那个东西骗了，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东西的。所以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东西把这个东西做了很真实的揭发啊，非常真实的揭发，也让大家不在那种糊里糊涂里面自以为陶醉的那个东西，其实它背后是有动机的啊，是有一个动机。尤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他特别提到，因为性是一个人最大的压抑，在现实当中他都不敢讲，可是他会转化，他会转成一个梦境的形式在出现。所以我们就看到宝玉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金焕就跟他说，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戏皆玷辱。好，再讲到一些人世间的这种对性的这件事情，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事。好，这里其实在批判这些男孩子轻薄浪子，自以为好色而不淫。那可是金焕仙姑很直接的说出来，其实这都是掩饰自己啊，是非掩丑。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翻成更直接的白话，就是掩饰自己的不对或自己的丑态。那么金焕仙姑讲的话是非常直接，她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她直接讲出来了。好，所以这部书其实在三百年前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当然它也长期以来在这个社会里几乎变成大家不敢直接去触碰的，不敢去探讨跟研究。可它对于青少年的所有的这个性的这个表现它直接写出来啊，所以他说不要被那些轻薄浪子骗了，他其实知情更淫。那么他讲的这个美丽的话语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性的动机，他直接把它点出来。然后就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霁月其色，复恋其情所致。所以金焕仙姑讲了一个让宝玉吓得一身冷汗的话，他说我所爱汝者，你知道我之所以疼爱你，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好，我想今天跟在座的任何一个这样接近这样年龄男孩子讲这句话，他都吓昏过去了。那宝玉当吓死，吓得一身冷汗，说我从来不敢担任这样的角色。可是金焕仙姑就告诉说，你不就是天下第一淫人吗？你干嘛不敢认啊？所以我想这本书其实有很泼辣的地方，而那个泼辣把一个虚伪的礼教传统整个撕破啊！他跟一个十三岁男孩就直接点出，无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你看宝玉的反应，宝玉听了吓得忙答道，仙姑诧异， 我只是懒于读书，家父母上每垂训示，岂敢再冒银字。大家记不记得民间常常讲百善孝为先，对不对？万恶淫为首。淫这个字是儒家最批判的一个字啊，其实是最批判，认为一切的坏它的起头就是淫这个字。可是我觉得金焕仙姑其实在这里并不这样子用儒家的看法，他反而觉得淫这个字本来就是人性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他反而直接的会点出这个天下第一淫人。可是宝玉害怕了，宝玉觉得他只是不喜欢读书，有时候不喜欢上课，倒没有那么坏吧啊，淫这个字不是太重了吗？好像有点要反驳这个金焕仙姑，岂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纪尚小，不知淫字为何。好，我们知道宝玉在这个之前他的生理还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他会觉得我根本没有发生这些事，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事。可是对金焕仙姑来讲，他要讲的是说宝玉接下来他已经进入到一个生理上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淫是在他之前他已经有很多的幻想，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所有的他进到这个房间以后感觉到的感官上的变化，其实已经被准备他要做下面这个梦啊，所以他才会直接的用淫这个字。不知淫字为何物，金焕道，金焕仙姑就说非也啊，不是这样讲的，淫虽一理，义则有别。淫这个字其实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觉得看 A 片大概就是淫了，或者跟无数的女子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淫了。可是金焕仙姑要告诉宝玉的是说淫有不同的表现方法，有的人在那边用甜言蜜语其实是另外一种淫啊，它是不同的形态的。所以我想这本书非常奇特，就是他对于这个情欲的东西他开始做了非常深的研究啊。所以我们看一下金焕仙姑的这句话，他说淫虽一理，义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他说一般世俗上认为好淫的人不过悦容貌，喜歌舞，就是去卡拉 OK 唱唱歌啊，喜欢那些漂亮的女孩子美眉们，跟他们讲讲笑话啊，调笑无厌，云雨无休啊，整天讲一些有关无关的笑话，然后云雨就是在讲做爱啊，一个用一个典故云雨这两个字，一直在讲性这件事，云雨无休。好，注意下面这一句，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兴趣。好，这一段是在讲这是一种很低级趣味的淫啊，也不过就是皮肤肉体上的一种官能上的东西。所以金焕仙姑批评到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那么这种人也不过就是皮肤上讲究感官的蠢物吧啊，滥淫，用滥淫这个字，因为他接下来要称呼宝玉有另外一个部分，他说如尔像你啊，像宝玉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被推之为意淫。好，意淫这个字是《红楼梦》第一个提出来的汉字啊，就是精神上的淫跟肉体上的淫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可是金焕仙姑把它作为同一个东西来探讨，就是那些蠢物，那些不断的追求肉体上的官能刺激的也不过就是蠢物而已，那么那就是滥淫。可是有一种是精神上的这种风流，它叫做意淫啊。他把宝玉列在这个部分，意淫二字为心会而不可言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嚼棒，万木牙疵。就这样的个性，你大概在人世之间会受到所有人的批评，所有人的咒骂，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你，去瞪着你。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这里面因为儒家的道德常常是道德的审判啊，这个道德的审判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在我们的社会，今天的社会其实还是存在的。我们总觉得一个社会里面出现一个事件的时候，就是万口嘲谤，万木牙疵，大家都觉得这个女人该死啊，觉得怎么会这么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今年就发生了三件，那你就可以看到说那个时候的万口嘲谤跟万木牙疵都是因为道德批判，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觉得自己要有义愤填膺啊，好像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么要去批判。所以其实心理学上很有趣，心理学上觉得在一个比较有些传统的社群关系当中，人有一种很严格的道德压抑， 当他道德压抑使他自己在某一个部分没有办法疏解的时候，反而会转化为去批评，去责备一个他认为不道德的对象，大家去置之于死地，因为他是道德审判，然后把他自己所有的冤屈报复在这件事情上。当然这个在西方的心理学上其实讨论的非常非常多，就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没有被满足过的，他会转换过来，因为他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满足，你可以满足啊，他会变成非常万口朝棒跟万目睚眦，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心理学啊。我常常用这个东西来检查自己，就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为什么对一件事情这么愤愤然，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他的事。可是那种愤愤然来自于什么东西？那当我读到西方这样一个心理学的时候，其实蛮惊讶的啊，就是某一种个体的不满足以后的转化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里他就开始有点像要劝导宝玉，觉得要让宝玉经历性这件事情。那么他说他我碰到你的祖先们荣国公宁国公，他们希望你有所作为，可是有所作为好像要经过性的这个仪式，前面都是幻想，可是现在是行动了，要有行为了，所以他就要教他性这件事情。